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6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在早期的讲真相中，我看了很多同修们发到明慧网上的讲真相的文章，可是一到我讲真相就不会讲了。最开始我用手机讲真相的时候，只要一拨通电话寒暄几句，我就把我在明慧网上抄写下来的讲真相的内容读给接听电话的人听，不管人家接不接受，我只管读我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学不会同修们讲真相时的思维敏捷，语言流畅。后来我悟到，同修讲出来的真相都是同修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而不是我自己悟到的东西，我是学不会的。后来我就对自己说，我要在大法中去悟，看看师父是怎么教我讲真相的。在不断的学法中，师父看到了我想讲好真相的这颗心，师父不断的开启我的智慧。只要在讲真相中，常人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的，我就会在学法前想想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然后在学法中我就会看到师父法中的点悟。现在我可以用我在大法中悟到的理讲真相了。例如在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在讲真相中，常人说，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为什么要与政府作对？为什么要发酒瓶？为什么要搞政治？你们为什么不忍？等等。我对他们说，中共杀害了这么多好人，杀害了这么多同胞，你还叫我忍？你有没有正义？你能不能明辨是非？你是在维护独裁暴政的权利吗？这时听真相的常人马上就饿不起来了。我会继续讲大法真相。在讲真相中，我也会遇到这样常人对我说，你会被抓起来的。我说，是呀，好人信仰真善人，却被坏人抓来整。告诉你，心中牢记真善人，鸿福常伴善良人。当我说完这句话后，那人马上就笑了，再讲真相讲三退也不反对了。我常常对听真相的常人说，法轮功是最好的，法轮功是最真诚的，法轮功是最善良的，法轮功是最值得信任的。善良的人就会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了不起。在讲真相中，常人最喜欢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做什么？我就回答说，我在救人，我师父叫我来救你。很多常人听了后都很感动，都同意三退。在讲真相中，我会说，人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人要真诚善良，要忍让。有人就会说，人善良就会被别人欺负等等。我会给他讲一堆的道理。几天前我学师父的经书《红银六通往得救的方向》这篇中的一句，守住传统善良，人品会高尚。我悟到是师父在叫我告诉常人，做好人，人品会高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同修之间的问题找自己后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想起曾经有同修说过，同修之间的问题最难解决，同修间的间隔最难打破，无从下手。针对这些问题，我向内找，看到了自己所欠缺的问题之一，是没有把同修之间的矛盾所暴露出的执着观念站在提高心性的机会角度看待，没有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问题。那年面对当地出现几个年轻同修离世的，被大面积绑架的，还有互相严重排斥等一些负面现象思考时，突然有一种警醒的感觉，认为这是有漏造成的，而自己也在其中，应该向内找，同时去找同修切磋交流。就这样，我看到了自己很多问题。首先是没能静心学好法，而且向内找的深度不够，甚至不能向内找。看到自己大多是追求数量完成任务式的学法，背后有自我保护的私心和怕心，修炼的基点都是未思的，没有大法弟子的责任感。大法是教我们在常人中去执着，而我却有想利用大法满足执着的心。另外还有在正法修炼中的消极承受，表现上是身体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出现未老先衰的现象，为此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只认为是消业。同修说我这是法理不清。我的消极承受就是不能主动同化大法修好自己，主动铲除邪恶，不能把师父所要的放在第一位，不能主动做好三件事。同时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还发现与同修在配合上总是不能坚持，出现矛盾了就向外看，他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错，产生一种不理解，总想改变别人。在与同修的交流中，还发现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却不想反过来对照自己向内找。我想今后应该按照师父说的，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选自法轮大法书籍《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而且认为修炼中需要同修之间的交流。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因层次有限难免偏颇，不足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我变得宽容大度》，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4日。我以前是园林工人，没读过书，在扫盲班里学的认字，虽然没文化，但为人非常强势，脾气差，很凶，得理不饶人，全家大小事都得我说了算，就连几个儿媳妇都是我挑选的，否则不能入我家门。1998年修炼大法后，我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我真是转变了世界观，坏脾气变好了，变得宽容大度，无私奉献，善良，不图回报。现在80多岁了，
仍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第一部分，在家庭磨难中修去怨恨，修出善。一，患脑血栓的先生帮我修心。我先生得脑血栓13年，每天护理照顾他，大小事全靠我一人。照顾病人很繁琐累人，开始我也觉得很磨心，久了也挺烦，有时也会发脾气。先生就多次说我，天天练功，发脾气就没用了。这时我就知道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我就忍住不吭声。渐渐的，我就在照顾先生的过程中，把烦躁心等等触及到的执着心都修去了，善待先生，细心照料。有一次，派出所警察来我家骚扰我，先生看到大法经书放在沙发椅边上，赶紧智慧地坐在旁边，挡住了警察的视线，保护了大法书。还有一次，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先生给洗脑班人员打电话说，我老婆原来是很凶的人，现在脾气改好了，你们抓她干什么？她很善良，每天都得她来服侍照顾我。二，放下儿女情，看淡财物。相依相伴的先生去世了，夫妻一场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可先生走后第二天，大儿子不体谅我的感受，想分割我和先生居住的房子，分割先生留下来的存款。这都应该是我应该拥有的财产。我娘家人都觉得儿子们太不懂事，太过分，都为我鸣不平。面对这双重打击，我想我是修大法的，要跳出人世纷争，放下思念，慈悲为怀。我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房子是以我的名字买的，就得我来住。先生留下的15万元，我跟三个儿子平分。之后多年，每当祭奠先生时，几个儿子经常想方设法让我出钱，我淡定地面对这些事。疫情期间邪党封控，多年不来看我的儿子家里买不到菜了，儿媳给我打电话，试探着问我能否买到菜。我说我住的地方可以买到，就给儿子家买了400多元的肉和菜。儿媳很感动地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不计前嫌，爽朗地回答，你家婆是修法轮大法的啊。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功，以前那个强势的我怎能容得了儿子们对我这样？谁敢对我这样？要真敢这么对我，家里肯定搞得鸡犬不宁，反目成仇了。学大法让我看淡世间恩怨情仇，以德报怨。大法让我脱胎换骨。我给很多亲属讲真相，劝三退，有的当时不退，但也打下了以后得救的机缘。比如我小儿子的岳母，多次给他讲真相都不退，很久以后他收到一份真相资料，认真看过后终于明白了，拿起纸笔来找我做三退。第二部分，溯江后去怕心，向警察讲真相。2015年全民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派出所警察知道我溯江后就打电话要来我家骚扰。以前被骚扰和绑架给我造成压力和阴影，过去每知道他们要来，我就赶紧躲到同修家里回避。这次警察说晚上要来我家，我就同前一样急速往同修家里赶。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老是这样做可以吗？ 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弟子，于是我信师信法，克服怕心，坚定地转身回家发正念。晚上派出所来了两个警察，我堂堂正正跟他们讲我修大法后受益的真相，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疑点，跟他们互动问答，解开他们的疑惑。他们听完后走了。第三部分，邻居们明白大法弟子是好人。我以前住在一个8层旧楼里，无人打扫，楼层灯泡坏了也没人管。我默默出钱买了灯泡，自己爬梯子上去，把每一层都换上新灯泡。我常年坚持清扫楼道，我从8楼往下扫垃圾到1楼，每月扫2到3次，自己提水从8楼往下清洗到1楼，每月1次。邻居们居住在整洁的环境里，夸赞大法弟子是大好人，因此有时遇到警察骚扰我，邻居们都会主动跟警察夸我的这些善行，警察听了都无话可说。第四部分，明白真相的警察们。一次我在街上发完真相资料，接着去邮筒投递真相信，之后沿路返回，看有没有被丢弃的资料。我看到一个女人把车筐里的资料扔在地上，刚好有4个警察模样的穿制服的人经过，其中3个没停步往前走，第4个警察停下，等3个同伴走远后，立刻从地上捡起被丢弃的真相资料，迅速揣在兜里离去了。2. 我给一个邻居多次讲真相，他都不肯三退。后来有机会我跟他先生讲，他先生一听就说知道法轮功好，是听警察们说的。他是司机，每天接送在监狱里上下班的狱警。一次送他们下班回家时，车上一个警察跟同事们热烈地聊天。那个警察说，今天审了一个法轮功，人家说练功身体好，没犯法，我也没做坏事，就像一个人掉到水里救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说人家好？警察说，自己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跟人家说？法轮功学员说，人家指师父救了我，肯定说人家好，应该告诉别人啊。还讲了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天井是人等真相。警察们听了都感慨地说，法轮功学员说的有道理，产生共鸣。我的司机邻居听了这些之后，又听我讲了真相，很高兴地三退了。他多次不肯三退的太太，听先生讲，警察们都认可，见先生三退了，这位邻居赶紧让我帮他三退。我修炼大法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师父时刻看护着弟子，点悟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组建妖骨队中去执着，作者爱尔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日。2024年3月底，我们爱尔兰妖骨队正式成立，全体队员共计9人，年龄从10岁至62岁不等。 历经一个半月的练习，我们腰鼓队参加了2024年度在都柏林举行的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游行，并且在市中心 GPO 前的小广场进行了腰鼓表演。队员们齐心协力，打出的镲声刚劲有力，敲出的鼓声整齐响亮，沿途的观众无不欢欣鼓舞，有拍照的，有鼓掌的，有竖大拇指叫好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感谢我的队友们，是你们帮助我找到了我的执着心，让我下决心把这些执着心去掉。一，去掉怕麻烦的私心。我从小就兴趣广泛，在美国读研期间，虽然我学的是金融专业，但是也选修了许多与金融无关的课程，比如跨文化交流、商业伦理、项目管理等等。项目管理这一课程丰富了我的知识，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管理项目的艰辛与巨大的付出。今年二月中旬，当一位同修找我，让我负责筹建腰鼓队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太麻烦、太操心、太累，进而就是接二连三地推荐其他备选人，但都被对方充足的理由否定了。最后，这位同修说了一句，做大法的事不能有私心。这句话如同一声响雷，一下子把我炸醒了。是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同时要完成自己下世前的誓约，怎么还能知难而退呢？当然，组建腰鼓队不是一件易事，将会涉及到制定行动方案、人员挑选、技巧培训、集训计划、队员沟通等诸多方面的事情，确实是很麻烦、很操心、很累。师父在《红营二腰鼓队》中说，腰鼓阵，法中神，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三界除恶救世人，雄姿正念震天门，烂鬼哪顿。我悟道，腰鼓队是一个救人的项目啊，我怎么能用常人的学识和经验来衡量正是法的项目呢？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私心，必须去掉它。法理清晰之后，我欣然接受了组建腰鼓队的项目。二，去掉怨恨心。我抱着高度的热情投入了项目组建，队员初步确定之后，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打腰鼓的技巧。全队没有一个人会打腰鼓，那么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就必须得自己先搞懂，先掌握打鼓的技巧，然后才能组织其他队员练习。因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独自琢磨，反反复复的练习，最后终于感觉到自己入门了。我总结归纳出打腰鼓的三大配合：一、左右手的配合；二、手脚的配合；三、集体的配合。我把这三大配合融入到行动方案之中，并把腰鼓技巧的文字讲解和最传统的腰鼓教学视频发到群里，供大家参阅练习。然而第一次碰头练习就让我沮丧到了极点，好几个队员甚至连如何握鼓槌都不会，很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相关的资料，也没有去观看相关的视频。这时我的怨恨心就起来了，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下次他们会做好的。可是接下来的几次，他们连单手击鼓都做得不好，更谈不上双手的配合了。我努力教他们正确的击鼓方法，可是总感觉到他们就是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所以老是打不好，而且还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我的怨恨心就开始膨胀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队员们的这种不屑一顾的行为真让我生气了。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表露出来，可是心里不停地抱怨。资料和视频都放在网上那么久了，怎么就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看，去练习呢？说话还那么高调。我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家了。以前在学法当中，我也粗浅地认识到，当我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而别人的言行又不符合我的观念或标准的时候，我就会产生怨恨心。我意识到，现在我这颗怨恨心又起来了。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脑子里开始回想师父关于向内找等方面讲法。我认识到，我这次又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了，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当我站在这些队员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行为也是事出有因的。首先，他们平时都需要去上学或上班，有的人甚至周末还要加班，很辛苦，回家后已经很累了。其次，打腰鼓并非人人都适合，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和一点灵性的。再者，当时不少成年队员的年龄都是50岁往上，相对而言协调性是比较差的。由此看来，我不应该强求，而是应该随其自然。换位思考后，我一下子就感到释然了，甚至为他们的知难而进而感动。当我不再怨恨，把心放下来的时候，我发现队员们打腰鼓的技巧突飞猛进了。打腰鼓这一过程暴露了我的两大执着心。我庆幸有这些队员同修帮助我发现并去掉这些执着，衷心感谢同修，我的腰鼓队队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警察的骚扰，建议同修正念对待。作者辽宁省呼噜岛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5日。辽宁省呼噜岛市绥中县派出所警察欲骚扰法轮功学员，给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说想去该学员家里进行所谓的走访。他还说绥中地区各派出所都要给在册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之后派出所和街道要进行所谓的上门走访。他同时还说，这个也可以不上门。在前几年的所谓清零等骚扰中，一些农村法轮功学员写了所谓的保证，正法修炼是有标准的，当年没做好的学员有没有深刻反省过自己背叛师父的言行？即便是在明慧网上发了声明，是不是从心底里彻底认识到自己错了？有没有重新修炼以后一定要做好的决心？如果只是把声明当作一种写了保证之后必须走的步骤，而心性没有真正到位，就成了走形式，是对修炼的不严肃，也是对师父慈悲的不敬。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的，所以在听到这样的骚扰消息时，正念否定，不让警察有骚扰的机会，这是一种不承认。也有同修在以往碰到这种事时，出来的第一念是，警察都换成年轻人了，都是没听过真相的，
如果师父安排他们跟我见面，那就是安排他们得救的。有个同修在新任村书记和乡书记事先打电话说想拜访时，说只要不是执法部门来，我都欢迎，因为我没有犯法。同修想的是，这些新来的乡长、村长都是没听过真相的，平时要是想给他们讲真相，还找不到机会，人家也不见得有时间听咱们讲。这次如果他们上门来，就让他们好好听着，利用好师父给的机会，让他们多听听真相，听明白。之后，村长来了一次，乡长又跟村长一起来了一次。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有点心虚气短的。这个同修平时不善言辞，而讲真相时就感觉智慧源源不断，说了很多。最后乡长说，你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不是白来了吗？同修说，也不白来，你们这不是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真相了吗？从那以后，什么所谓的清灵行动，这些人都没上过门了。还听说过一件本地的事儿，某次骚扰，有人问警察，为什么某某家你们不去？警察说，我们可不敢去他们家，转化不了他们，还得被他们转化了。提醒同修们，对警察不能有怨恨心、争斗心、怕心、看不上他们的心，其实他们就是众生，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要不就别上门，来的就一定是来听真相得救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